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4月24日，北京奥运火炬完成了在澳洲首场坎培拉的传递，同时呢，也引发了坎培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留学生的聚集。传递过程中，支持和抗议双方的冲突成了澳洲媒体关注的焦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将对此进行一个回顾。另外，我们将为您介绍澳洲2020精英高峰会和世界上最大型的博物馆——墨尔本博物馆。不要走开哦。四月下旬，一千名精心挑选出来的澳洲各界精英聚集在首都坎培拉，召开2020高峰会议，讨论到2020年的时候，澳洲应该成为什么样。如果高峰会上提出的建议能够被采纳，将对澳洲社会的未来产生巨大影响。下面呢，我们就请曾真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千名精英呢，是从8000多个申请者当中呢挑选出来的，有学者、学生、记者、政治家、公务人员、前总督等等。光是选人呢，就费了很多周折。他们参加峰会以后呢，被分成10个小组，每个小组呢，必须至少提出3个非常具体的议案。最后提交上来的议案呢，有100多个，包括政治、经济、环境、医疗保健、家庭福利、原住民问题、国防等等多方面，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呢，又是澳洲要不要实行共和制以及税收体制的改革问题。
那么这两方面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澳大利亚现在实行的呢是宪政民主，由于历史的渊源呢，政体形式呢是君主立宪制，英国女王呢还是形式上的最高元首，由总督呢做他的代表。实行共和制的第一步呢，就是要切断澳洲跟英国之间的这种联系，第二步呢是要由全民投票呢来决定新的共和政体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总统是由全民投票选举呢，还是由国会来任命等等，其中呢要牵扯到修改宪法等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其实早在1999年的时候呢，澳洲曾经就这个问题呢进行过一次全民公决投票，结果呢是大多数人呢都反对实行共和制，所以这一次呢算是旧话再提。最终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当然还得看大多数澳洲人到底怎么想的。税收体制的改革呢，主要是说啊，现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头收税的这样一个结构呢，造成了许多重复收税的现象，效率不高，有的地方呢还不够公平。所以改革的目标呢，是要建立一个更加有效、更加公平，也能给澳洲人带来更多实惠的税收和福利制度。特别是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呢，要让新的税收体制呢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够吸引更多的国际性企业到澳洲来投资经营。
这些听起来好像是挺抽象的，那么这种高峰会提出的议案能不能得到实行？澳洲媒体对这次会议的评价又是怎么样呢？
议案最终能不能实行呢？当然还是要看总理陆克文的了。他已经答应呢，将在今年年底前呢，对采用还是不采用这些议案呢，做出反馈。至于媒体的反应呢，其实在澳洲，如果是政府出面搞了什么事情啊，很多时候你很难听到很一致的声音，通常是呢，有说好话的，也有说坏话的，甚至说很难听的、很尖锐的话的。对这次高峰会呢，也是这样，有的媒体呢特别提到了总理陆克文在致闭幕词的时候呢，全体与会者起立呢热烈鼓掌，这呢是一种非常高的赞赏。有的呢用不褒不贬的口气呢报道了峰会的各种意向，但也有不少的记者和评论员呢挖苦这次会议呢是陆克文推销陆克文主义的场所，甚至说陆克文呢在进行新的造神运动。悉尼晨风报呢还刊登了一篇参加过这个高峰会议的代表写的文章，这个代表啊，把澳洲的国歌呢骂了一通。他说啊，当我跟其他代表一起唱起国歌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当前最紧急的任务之一就是抛弃这个该死的国歌，无用的曲调，无用的歌词，无用的国歌。 西方的媒体呢就是这样，哪怕是在表扬某个政治人物的时候呢，也通常呢带着一点调侃或者是挖苦的口气。如果这些政治人物真有什么把柄让媒体给抓住了，那更是穷追不舍。好在呢，政治人物们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也已经习惯了。也就是说呢，你要做公众人物，就不要怕人家骂。所以对于媒体的批评挖苦，大部分人呢都能泰然处置，不会动不动就跳起脚来啊，要求别人道歉。
在奥运会的百年历史上，也许从来没有哪一届奥运火炬的传递曾经像这一次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那样，在世界各国引来如此大争议。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这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好，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坎培拉奥运火炬传递当天的一些历史性镜头。
备受世界关注的北京奥运火炬于4月23日抵达澳大利亚首府坎培拉，立即引发一场充满强烈火药味的欢迎与抗议之间的对抗战。由于中共政权的血腥暴力以及中国境内严重的人权问题，北京奥运火炬在雅典点燃之后一路受尽挫折，反对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火炬多次熄灭。而中领馆开始在海外的华人以及留学生中煽动起一场极端的民族爱国主义，进行所谓的火炬保卫战。4月24日在中领馆的策划和组织下，近万名的中国留学生连夜从各地赶赴堪培拉，试图在堪培拉营造一个由红旗构成的欢呼的海洋。而上千名呼吁民主自由的抗议人士也同时出现在欢迎现场，并在指定的区域内表达自己的呼吁和不满。整个引火炬活动在强烈的对抗声中进行，澳洲警方则全力警戒，以防止抗议现场失控。尽管澳洲警方在观礼台的四周围上栏杆，把学生和抗议的人群分成两个区域，并制止持红旗者走入抗议的人群之中，但自始至终双方冲突不断。除了持红旗的学生与各抗议团体近距离的高声指责之外，一些学生模样的人也举着红旗或标语在抗议的人群中挑起事端，结果多次被警察推离抗议区域。更有多位中国留学生因为威胁或妨碍警察执法而当场被警察逮捕。留学生们举着红旗冲击抗议人群，让现场变得混乱。主席台上的广播也发出警告，如果持红旗者不立即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整个活动将被取消。引火炬活动终于在一片喧闹声中开始，晴朗的天空中飘扬着各类大型的热气球，也出现一些中共不愿看见的图案。一架喷气飞机也在典礼现场的上空写出自由西藏的字样。一些专程从各地赶来的抗议人士认为中共无权承办奥运。
对于奥运我是支持的，但对于中国办奥运我坚决反对。为什么？看看我穿的是什么，八九民运的血还在流，留在我们的心里头。中国一天不实行民主，一天没有资格举办奥运会。所以我今天专门到这里头抗议在中国举办奥运会。
我本身来是来这个抗议中国政府对秦敏先生的迫害，以及对胡佳先生等等、吕耿松先生，这个这些对这些个中国的良心犯的迫害，我觉得是中国政府没有，他没有资格举办这个奥运会，因为他本身他是一个侵犯人权，践踏奥运精神。
今天来，因为我相信民主，我相信人权，这些是基本的价值。
在抗议现场，除了民运人士之外，还有大量其他民族的抗议人士，如新疆、西藏、越南、缅甸等。人们几乎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对社会群体的迫害。
We are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unist government. We need change. We need change.Chinese government rule to like democratic country, or we need human rights. you know, against the Chinese.
We as Australians must put pressure o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mprove its human rights situation.
当典礼台上正式点燃火炬时，站在抗议人群中的前中共外交官陈永林也点燃了一面中共党旗。
推翻中国共产党！推翻
中国共产党！
推翻中国共产党！
推翻中国共产党！
党旗燃尽之后，澳洲警察随即将陈永林带走，但半小时后，陈永林又出现在国会山庄前的抗议人群之中。
现在我们在想这个发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给这些留学生们，我们反对的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利用这个奥运会在搞狂欢啊，在这里搞狂欢，实际上是不得人心的，要他们希望他们去思考。
点火仪式结束后，人们又聚集到国会山庄门口，欢迎的学生与抗议团体间的情绪对抗也达到了高潮。澳洲警方高度紧张，阻挡在学生与抗议群体之间。国会山庄是火炬接力经过的第一站，学生群体被一些社团负责人有组织地安排欢迎火炬及围堵抗议人群。这些在中共洗脑下长大的学生认为中共不会杀人。
And China has never killed any Tibetan people.
尽管有些华人否认欢迎人群是统一组织的，但现场的学生还是证实了全天免费的事实。
Yes, I have free lunch and the free bus and also has a, you know, the free t-shirts. Yeah.
在现场，面对激情留学生的怒骂狂叫，主张民主自由的人们明显表现出克制和忍耐。一些国会议员也出现在抗议的人群之中，表达了他们对无视本国人权的中共承办奥运的不安和关注。
Look, it's the rights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organized groups in this country. But I'm going to remind them that if this was Beijing, we would all be arrested and in jail simply for having the freedom to speak.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backers here in their thousands today need to know that.
当本台记者采访陈永林先生时，几位中国学生在边上高声辱骂，肆意骚扰，令采访工作中断。留学生们的冲动与狂热震惊了澳洲社会，那种文革似的蛮横无理使得很多当地的民众感到不安全。
Well, I see lots of flags of the students here. I think they should learn to behave themselves and let everyone have freedom of speech in Australia.And not let you feel threatened by trying to express yourself.
This morning I walked across here from Civic on the other side of Commonwealth Bridge.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pro-Chinese protesters, which is fine, that's their right. What I didn't like was when they saw my Free Tibet shirt and they yelled, they swore at me, they spat at me. And, you know, I didn't do anything like that to them. I think that's really unnecessary.
I feel shocked.I feel shocked because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ent them here and paid for them to come with red flags, and I suspect that they don't really know or understand what actually is happening in Tibet.
And I feel very sad that there's a sense of almost on the edge violence from some of the students.
Total fear, total intimidation, and I do feel really sorry for the Tibetans because we've got the 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 that are backing us up, and yet we don't feel safe to walk around with a Tibetan flag in Australia.
非常悲哀在，作为一方面，你作为一个外国公民，在别人的国家，你应该遵从别人国家的法律，这是首先的。其次，作为一群年轻人，你可以为你的祖国、为你的民族骄傲，但不是以这种狂热的方式。
当运载火炬接力手的车辆经过时，一些行为激动的西藏支持者被警方拖走，而手持火炬的运动员则被警察安排在远离人群的平台上供媒体摄影。北京奥运火炬在上千抗议人群的狂吼怒骂以及几乎失控的混乱场面之中匆匆离开国会山庄，这样的红潮在澳洲还是首次出现，既遭来媒体一片责骂，也给澳洲社会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象征和平的火炬到了中共手里成了抗议的磁铁，这样的政权可以承办神圣的奥运会吗？
澳大利亚是个民族众多的移民国家，多语种民族社区电视台当然也就应运而生。 在今年民族台的电视节目《天线奖》评奖活动中，澳洲广角节目组制作的短片《莱卡》获得了提名。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到颁奖仪式上去看一看。
4月24日晚，澳大利亚全国民族社区电视台暨31号台在墨尔本联邦广场的 BMW 大厅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电视节目《天线奖》的颁奖仪式。该奖项创办于50年前，到2008年已度过了半个世纪。今年有数百名来自全澳各民族社区的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在这里云集一堂。今年的天线奖共设有22个奖项，其中包括喜剧节目、访谈节目、生活节目、新闻节目、音乐节目、体育节目、文化及外语节目等等，还包括最佳制片人、导演、摄影、剪接、音响、男女主持人等奖项。有110部影片获得了各奖项的提名。这些节目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澳洲各民族社区多姿多彩的生活。由新唐人电视台澳洲广角栏目制作的一个介绍当地意大利社区的短片《莱卡》获得了最佳文化及外语节目的提名。澳洲广角栏目自2006年2月开始在悉尼的31号台播放，每周一集，获得了观众及评委的普遍好评。该栏目于2008年改为《你好，澳大利亚》，目前已从悉尼扩展到布里斯本和阿德雷德的31号台，并即将登陆西澳的珀斯。相比较当今主流电视台的大投资、大制作的商业化节目，31号电视台的节目却都来自于各社区的电视制作者们的义务贡献。他们自筹资金、自制设备，克服了种种财务和技术上的困难，为观众们提供了一个个精彩而真实的节目，为澳洲多元文化的电视屏幕增添了绚烂缤纷的色彩。
墨尔本是澳洲著名的人文之都，也难怪这里有世界上大型的博物馆。博物馆里面还有世界上最大荧幕的电影院 IMAX。 如果你有机会去墨尔本，这里倒是一个不可不去的让人大开眼界的地方哦。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文化艺术的中心，从市中心的弗林德斯火车站越过王妃桥，就是极负盛名的圣科达大街。一眼望去，最为醒目的是墨尔本的标志建筑维多利亚艺术中心，其顶部有115米高的锥形铁架，造型犹如一位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女正旋转着她的舞裙，因而被誉为芭蕾舞女的裙子。与艺术中心比肩相邻的就是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从外面看起来，这是一座浅灰色的岩石一般的建筑，远看就像一座坚实的城堡。这家美术馆是澳大利亚历史最久远的艺术博物馆，创建于1861年5月，经过了将近一个多世纪的几次迁移，最终坐落于墨尔本市的母亲河雅喇河畔。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美术馆之一，拥有南半球最多的艺术收藏品和欧洲大师的作品，与澳大利亚本土上的艺术作品竞相辉映。这座建筑于1968年8月20日首次正式对公众开放，并于1996年以来免费开放，30年来接待了世界各地无数的参观者，是墨尔本市的著名景点之一。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Victoria International, where we are standing now, was reopened on the
为了扩建和装饰，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关闭四年之久，于2003年12月4日又重新对公众开放。新馆是由意大利建筑师马里奥·布利尼按照西班牙城市比尔巴奥的风格设计建造的。此次扩建共耗资1亿6800万澳元，增加了约2500平方米的面积。其建筑上最吸引人的并得到各界好评的特色，就是它的瀑布大门和古典式彩色玻璃天花板。独具匠心的瀑布大门是一面用玻璃制成的屏墙，清水不断沿玻璃倾泻而下，好似一挂迷迷蒙蒙的瀑布，不仅使人想起孙悟空花果山的水帘洞。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从20世纪初期就开始购买和搜集世界各地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收藏了澳大利亚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不同时代的艺术作品共约7万多件，分门别类，分区划时，争相辉映，其中包括很多著名艺术大师的作品，价值约20亿澳元。虽然比不上法国的卢浮宫，但古典艺术区也搜集了许多世界级的艺术珍品。这幅油画名为《跨越红海》，是法国著名大师尼古拉·普桑1634年的作品。这是英国巴洛克大师安东尼·凡戴克的作品，桑萨普顿伯爵夫人，作于1640年。这是意大利巴洛克大师卢卡·焦达诺作于1675年的作品，名为《预言》。这是英国18世纪末最伟大的肖像画家雷诺兹爵士的大作《苏珊娜小姐》。相信即使是不按艺术之道的人，站在这位14岁少女的画像前，也不会无动于衷。现代派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现代派大师毕加索的《哭泣的女人》，其艺术价值何在？观众自可得出自己的结论。据美术馆工作人员透露，这幅油画价值连城。这幅油画的题目是《克雷奥佩特拉的宴会》，出自于18世纪意大利最著名的画家提埃波罗之手。该画完成于1744年，取材于古埃及女王克雷奥佩特拉与罗马执政官安东尼之间的爱情故事。画中表现了历史上具有戏剧性的一刻，克雷奥佩特拉与马克安东尼打赌，扬言他的宴会比安东尼的更加豪华。此刻他将自己耳环上的一颗珍珠放进了装有醋的酒杯，珍珠融化了，他一饮而尽，从而赢得了这场奢侈的赌博。后来两人双双堕入爱河，这段暴风雨般的罗曼史在尼罗河畔点燃了战火，引发了胜利的辉煌和死亡的悲剧。这些古典的艺术珍宝带给你的是遥远的澳洲维多利亚式风情，而在这奇异的风情旅行中，你又能领略到澳洲人的现代风采。游览以澳大利亚的文化及艺术首府而著称的墨尔本，若不去参观一下世界一流的维多利亚国家美术馆的话， 您的这趟旅途可以说还没有真正的完成。
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